防火墙挡不住中国人，由于游戏点击超过20亿，彭丽媛再度露面为习近平连任站台。应对中共，日本宣布加强全面空中防御能力。能源危机，普京说油价可能会升至每桶100美元。非洲加蓬国主教宣布参加2023年总统大选。造假，西班牙获奖女小说家竟然是三个男人虚构。海地黑社会示弱，民众日头上街都可能被绑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9号星期二，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阻止中国民众了解真相，中共近年来重金建造了一道网络防火墙。然而近期未通过中共审查的韩国电视剧《鱿鱼游戏》在中国网络热传，截至10月17号，《鱿鱼游戏》这个标签已经在中国社媒平台微博上面获得超过20亿的点击量，这样表明防火墙根本就挡不住中国人。目前由于游戏热潮已经席卷全球，而集体对墙外事物着迷的中国人已经尝试大面积地避开防火墙，突破中共的审查去找寻该剧。据悉目前大陆有60个网站为民众提供该剧的下载连结，还有很多在线零售商亦都在这里出售由于游戏相关的商品。据报道，近日上海一间餐馆因为出售鱿鱼游戏当中出现的糖果，引来大批顾客聚集在该餐馆的鱿鱼游戏主题标志前拍照。一名李姓顾客告知法新社，如今鱿鱼游戏已经成为中国城市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民众纷纷在群聊当中发送同该剧相关的笑话。国际地缘政治专家纳朗分析说，鱿鱼游戏在中国的流行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共防火墙造成的信息封锁很容易就被解决，中共的审查制度可能被中国人亲手拆除。纳朗说，尽管中共明确反对该剧，中国人仍然没有听中共的说话。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相关的话题已经流行了几个礼拜。纳朗还谈到，虽然今次中国人攻破防火墙为的是鱿鱼游戏，但这样反映出如果中国人想在重要的政治事项上有所行动，亦都可能攻破防火墙，譬如关注海外传媒对中共的批评，以及中共对宗教信仰和香港犯下的所有罪行。他认为从另一方面来看，当中国人开始观看国际纪录片时，他们会得到一些关于如何推翻中共的建设性的想法。他说，中国的防火墙城并非神话，中共倒台的日子可能会越来越快。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近年来备受外界关注，在中共内斗日趋激烈、国际压力日益增加的当下，习近平正在通过整肃中国高科技、金融等领域为他明年的连任铺路。在这个敏感时间，隐身多日的彭丽媛两度露面，外界分析他很可能是在这里为习近平连任站台造势。10月15号，彭丽媛公开亮相，在北京以视像方式出席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颁奖仪式。彭丽媛发表讲话，并祝贺来自巴西和莫桑比克的获奖者。他谈到，自2015年中国和教科文组织合作设立该奖项以来，更多人受到激励投身到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当中。彭丽媛还提到，当下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对女童和妇女教育的负面影响尤其明显。他说，我们需要克服困难，汇聚更多力量，采取精准有效措施，为他们提供公平有质量的教育。上一次彭丽媛露面是在9月15号，当日中国第14届全国运动会在西安开幕，习近平和彭丽媛一同出席了开幕仪式。自2019年12月下旬和习近平到澳门参加移交20周年庆典活动之后，彭丽媛一度隐身长达9个月。去年习近平夫妇更加被传发生家变，近日彭丽媛在一个月内两次露面，外界分析他为习近平连任造势的意味很浓。 海外民運人士唐柏橋去年6月對傳媒爆料說，他認識的一名政部級高官的秘書告訴他，2019年11月至12月，彭麗媛已經帶著女兒習明澤正式和習近平分居，並且拒絕在任何正式場合和習近平一同露面。而習近平的母親同情彭麗媛的做法，中共中辦多次同彭麗媛溝通，但是都失敗。唐柏橋分析，當時正值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引發爭議之際，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曾經就讀於哈佛大學，有很多香港同學和朋友，她非常同情香港的事情。而彭麗媛同女兒的關係一直很親近，所以最後家庭內部協議決定，彭麗媛不再以習近平夫人的身份出現在公開場合。公開資料顯示，彭麗媛是中國著名歌唱家，現任中國音樂家協會理事、中國歌劇研究會副主席、全國婦聯執委等職務，為政軍級官員。金融時報近日報導，中共軍方試射了一枚能夠搭載核彈頭的高超音速導彈，雖然北京否認了這個消息，但10月18日日本仍然對此作出回應。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宣布，日本將會加強全面空中和導彈防禦能力。據悉，五名知情人士向金融時報透露，中共近日發射了一枚搭載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器的火箭，該飛行器在低轨道空间飞行，环绕地球一周，最后降低高度冲向目标。不过今次试射的导弹未能够击中目标，偏离距离大约为32公里。知情人士仲说，今次试验表明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而且比美国官员意识到的要先进得多。此举引发日本关注。松野博一表示，中共显然正在加快发展具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武器，以获得突破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他仲谴责中共在持续增加其国防开支，以建立包括核武器和导弹在内的军事能力方面，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透明。松野博一谈到，中共在海上和空中的军事活动迅速扩大，已经成为区域和全球社会的一个主要安全问题，而常规军事装备已经很难应对中共带来的新威胁，因此日本将会提高其探测、跟踪和拦截能力，以应对来自空中的任何威胁，这些都将会通过电脑网络操作设备来实现。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近日表示，日本正在计划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会增添对潜在敌人导弹基地实施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等内容。他谈到，日本将会继续发展超音速导弹和弹道导弹技术，以保护日本民众的安全。最新数据显示，纽约期油价格10月15号已经升至 82.48 美元，创下7年新高。产油大国俄罗斯总统普京甚至表示，油价可能上涨至每桶100美元的高价。外界分析，这个是全球能源危机的先兆。最新公布的美国9月份零售销售数据表现好过预期，华尔街股市反弹，市场乐观情绪升温。不过国际油价亦都再度上升，纽约期油价价格连升8个礼拜，布兰特期油亦都连升6个礼拜。10月15号，除了纽约期油价格创下新高之外，伦敦布兰特期油价格亦都攀升至 85.09 美元，创下3年新高。普京在近日出席莫斯科一场活动时被问到，西德州中级石油期货是否会触及每桶100美元。普京回答话，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不过他亦都表示，俄罗斯作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之一，正尽最大努力保持油价稳定。据分析，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近期都开始解封，各国对大宗商品需求激增，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及俄罗斯等产油盟国今个月初开会决定，维持以每日增产40万桶的速度，并逐月增产的政策，拒绝进一步增产原油，这些都导致油价在今年以来飙升了 50%。 2014年之后，传统能源的供给体系遭到持续破坏，譬如委内瑞拉的 石油產量從日產近300萬桶跌至而家嘅100萬桶左右。不過喺美國前總統川普嘅能源獨立政策下，美國頁岩油產量出現咗快速增長，喺一定程度上穩定咗傳統能源嘅供給。但係自拜登政府上台之後，為推動新能源，美國幾乎停止生產頁岩油，再加上新冠病毒嘅衝擊，全球能源陷入空前危機。为了让民众摆脱贫穷，非洲沿海国家加蓬的基督教会主教教克坦恩近日宣布参加2023年的总统大选。加蓬现任总统阿里戈邦的第二个七年任期将会在2023年8月届满。日前已经有多名候选人浮出水面，将会角逐总统大位。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教克坦恩主教，因为神职人员参政在各国都属罕见。教克坦恩10月17号在他成长过的加蓬第二大城市石油重镇让泰尔港正式宣布竞选下届总统。他在一处私人场地组织了一个会议，当日他并未着住主教服装，而是着西装打住领呔。他对与会的支持者表示，他非常惊讶看到加蓬一个这么富裕的国家却有着如此贫穷的民众，而这个就是他参选的原因。教克坦恩认为加蓬的情况不佳，但可以做得好好。他说，我将会是一名强大的、真实的、真正改变的候选人，并将使之成为所有同胞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个现实。今年49岁的教克坦恩出生于巴黎，今个世纪初他从一名牧师成为主教，并受到加蓬已故前总统奥马尔戈邦的重用，出任办公室副主任一职。在老总统去世之后，他加入了该国反对党全国联盟。近日西班牙将一项文学大奖颁给知名女小说家莫拉，然而上台领奖的却是三名男子，众人才惊讶地了解到莫拉只是个虚构的人物。该国女作家吉曼诺谴责说，这三人是在这里欺世盗名。莫拉的获奖作品是一部经律小说，名为《野兽》，讲述在1834年霍乱大流行期间，一名连续杀人犯遭到一名记者、一名警员和一名年轻女子追捕的故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这三个以莫拉的名义发表小说的男子是电视编剧马蒂内兹、迪亚士和麦塞罗。他们10月15号上台领取莫拉获得的星球文学奖时，才告诉众人莫拉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不但让台下的国王菲利佩六世和皇后雷蒂西亚等贵宾惊讶不已，亦都为西班牙文坛带来不少震撼。而此前这三人曾经将莫拉描述为一名大学女教授，说她和丈夫和孩子居住在马德里，为了保持匿名身份而用笔名。他们还在介绍莫拉的网页当中附有一名未看相机镜头而且不知名女子的系列照片。此举令西班牙妇女研究所前主任作家吉曼诺感到愤怒，他发推文批评说，除了用一个女性的笔名之外，这几个人还接受访问多年，他们以虚假的个人资料来吸引读者和记者，是骗子。10月16号，一个由美国和加拿大传教士组成的17人团队在海地首都太子港被绑架，引发全球关注。传媒披露，海地目前黑社会肆虐，治安状况日益恶化，民众日头上街都随时有被绑架的危险。据调查，海地治安状况长年恶劣，再加上近年来政局不稳，情况更加恶化。海地前总统莫伊兹在7月被暗杀身亡，8月海地发生大地震，社会陷入混乱。据悉，近年来绑架在太子港已经成为一种行业，很多街道已经被黑社会占领，从儿童到街头小贩、传教者和商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目标。学生去上课可能在街上被绑架，街头小贩在街头叫卖，亦都可能被挟持带走。当黑社会分子发现被绑者没钱的时候，有时会要求被绑者变卖家中的物品，譬如收音机和雪柜，因为害怕被掳走， 當地人即使日頭亦都好少冒險外出。過去熙熙攘攘嘅街道幾乎被廢棄。海地人權分析與研究中心表示，今次綁架美加傳教士團隊嘅好可能係一個叫四百馬沃佐嘅黑社會。今年四月，有包括兩名法國人在內嘅七名神職人員喺太子港附近被綁架，被指證係四百馬沃佐所為。大約二十日之後，呢四人所屬嘅教會宣布佢哋已經獲釋，但冇透露是否支付贖金等細節。今日嘅報導就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